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时间节目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介绍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接见欧洲一个律师代表团时表示，他正在撰写《愿你受赞颂通谕》的新章节。圣座新闻室阐明，这是一封专门探讨近期气候危机的慕函。教宗祝愿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年度大会成为共荣的契机。正值暑期，众多朝圣者来到罗马圣女巴西德堂敬礼耶稣鞭笞石柱。教宗方济各8月21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律师代表团时说道：“我正在撰写《愿你受赞颂通谕》的第二部分，讲述当前问题的最新情况。”圣座新闻室主任布朗尼阐明，这是一封旨在专门探讨近期气候危机的慕函。在当天的接见活动中，教宗赞许与会者们通过制定法律框架来保护环境。教宗说，我们绝不该忘记，年轻世代有权利从我们手上承袭一个美好又适合居住的世界，因此这赋予我们对从天主慷慨的手中领受的受造界负有重大责任。谢谢你们的这份贡献。愿你受赞颂通谕于2015年6月18号问世，讨论的是照料共同家园的课题。这道通谕的名称选自亚西西圣方济各的《万物赞主颂》。教宗在通谕中开门见山写道：“这首美妙的赞颂之歌提醒我们，我们共同的家园也像是我们与之共享生命的姐妹，有如拥抱我们入怀的母亲。”同一年的7月21号，教宗在接见有关现代奴役现象和气候变化的会议与会者时，亲口解释了这道通谕的意义。他表明，这个照料环境的文化不光是绿色的态度，照料环境意味着具有一种人类生态学的态度。换言之，我们不能说人在这里，受造界环境在那里。生态是整体的，与人息息相关。我在愿你受赞颂通谕里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人与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教宗重申，愿你受赞颂不是一道绿色通谕，而是一道社会通谕。此外，教宗也强调了众人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正在经历的环境挑战以及人类造成的根源都与我们大家有关，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幸的是，由于有权势者的拒绝和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很多寻求解决环境危机的具体努力往往以挫败告终。不仅如此，在信徒当中也有阻碍那些解决之道的态度，从否定问题到冷漠，耽于安逸的无所作为，或者盲目地相信光靠科技就能解决一切。我们需要新的众人团结互助。正如南非主教们所说的，为了修复人类对天主创造物造成的伤害，需要所有人的才华和参与。我们人人依照各自的文化和经验、创新和能力，所有的人都能同心协力，成为天主照料受造界的器皿。 正值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于8月20号至25号在都灵地区的托雷佩利切举行年度会议之际，教宗方济各祝愿与会者在此机会上深刻体验到基督，他接纳带领并引导人们走向与他与兄弟姐妹的圆满共荣。教宗这封电报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皮内罗教区主教奥利韦罗。教宗在电报中向与会者致以亲切问候，向天主父献上赞颂的祈祷，感谢他通过大公对话各基督信仰教会间的和谐合作来广施圣宠。教宗渴望在精神上参加如此重要的活动，好能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一起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怀着这些心情，圣父教宗对大会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恳求上主的恩宠。来自全意大利的180名与会者参加了这次年度大会，国际与会者和其他基督信仰教会代表约有30人。该大会是意大利这些基督新教教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民主会议。坐落在罗马市中心的圣女巴西德大殿，早在教会初期就开门接纳了基督徒。大殿内右侧的小圣堂里，保存着一根芝麻黑花岗岩石的小石柱，保护它的圣物盒做成了镀金的殿宇形状。据信，当初耶稣受鞭刑时，正是被绑在这根石柱上。这根小石柱高度只有63厘米，稍微呈现锥形，底部直径约有40厘米。它是一种花岗岩，来自埃及东部沙漠的北方，那是一片遥远、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荒漠。采石工人很可能属于社会最贫困的阶级，被丢到那里劳动，生活没有盼望。石块的运输费时又困难，开采加工也不容易，因此价格高昂。当地的石块主要是在公元第一世纪运到罗马。小石柱的形状让人想到桌角、盆柱，而且石材后来也能再次利用。这样的石柱也是鞭打的辅助工具，鞭刑是古罗马时代很普遍的一种刑罚。西塞罗指出，每个贵族家里都有一根石柱，用来绑自己家的奴隶，惩罚他们。众所周知，鞭刑之后往往会处于死刑，特别是钉在十字架上。四部福音都没提到任何石柱，但是三部福音一致明确记载，基督受了鞭刑，而圣使路加则是泛泛地提到惩罚。埃格利亚最先在他的著作《旅程》中谈到鞭笞石柱，他讲述了383年在耶路撒冷的圣周五礼仪。太阳还没升起，告别后，大家登上西庸山，在鞭笞石柱前祈祷。埃格利亚所说的西庸山符合宗徒堂的位置。数个世纪后，鞭笞石柱或许于1223年由若望科隆纳枢机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耶路撒冷被带来罗马。科隆纳枢机的姓氏意思即为石柱，他将这个圣物带回罗马的举动可以有两种解读。这也许是刻意制作的物品，为讨教宗和诺里三世的欢心，或者情况完全相反，这圣物正如科隆纳枢机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赐的礼物。这根鞭笞石柱被安放在科隆纳枢机的领衔堂，即圣女巴西德大殿。在圣座的批准下，鞭笞石柱的瞻礼日是四旬期的第四主日。反对其真实性的第一个论点是它的高度只有63厘米。 假若绑在这根石柱上鞭打，受刑者的姿势肯定很不自然。然而，恰恰是这一点特别令人信服。鞭刑打下的每一鞭子都不该打在性命攸关的器官上，以免增加死亡的风险。比方说，鞭刑不可伤害心脏区域。绑在一个这么矮的支撑物上，受刑者被迫蜷曲身体，以免他要保护的躯体暴露在鞭子下。就这一层面来说，圣女巴西德大殿的鞭笞石柱符合这样的高度需求。耶稣受鞭刑的场景是许多艺术家创作的主题，例如德拉弗朗切斯卡、布拉曼特和卡拉瓦乔的画作。在他们的绘画里，鞭笞石柱都是高大直立的柱子。罗马天使古堡前的圣天使桥则有所不同，天使桥上的每一位天使手上拿着耶稣受难时的一样物品，其中一位拿的便是圣女巴西德大殿保存的那种锥形鞭笞石柱。这尊天使雕像的底座写着一行字：我的宝座是在云柱之上。这尊雕像是贝尼尼的徒弟拉吉依照贝尼尼的画稿制作而成的。石柱本身是个无法提供更多信息的物件，它不像罪状牌那样写着文字，也不像圣殿布那样有图案细节。然而，鞭笞石柱在耶稣受难史中并不突兀，圣女巴西德大殿与该圣女的生平息息相关。这名年轻的圣女在第二世纪致力于藏匿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并安葬殉道者。相传，她擦拭干净了殉道者的鲜血，并把这些血集在教堂中央的井里。那口井现在已经用石块封了起来，因此，鞭笞石柱本身蕴含的意思是为基督和他的受难做出活见证。同样的，也反映出殉道者的牺牲。该大殿里保存的大量圣物似乎让人们能牢记这关联性。至于对圣女巴西德大殿内鞭笞石柱的热心敬礼，与历史物证没有关系，而是关乎历史的真实记忆。在罗马的鞭笞石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认为在耶稣受刑时使用的柱子，另一根石柱在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殿里。波尔多一名匿名朝圣者写到这一点，他的文稿可追溯至333年。耶路撒冷的圣纪利录则是在348年的要理讲授中提到这根石柱。其他学者试图把二者联系起来，指出耶稣受了两次鞭刑，一次是在比拉多的总督府，第二次是在格法大司祭那里。此外，还有两根石柱被认为是耶稣受难时的柱子，一根在伊斯坦布尔，另一根在博洛尼亚的圣墓大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3月15日，弗若瑟和安志泰神父身兼向中国传教的伟大使命， 满怀信心，壮志凌云，毅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他们要把天主的圣爱和基督的福音带向遥远的中国。两位年轻的传教士于4月12日到达香港，香港的高主教派遣弗若瑟神父前往中国大陆传教，协助年长的神长照顾中国教会团体，而安志泰神父现留在香港的神学院继续教书。这两位初来乍到的年轻圣言会士，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衣食住行上一定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两位传教士都默默地承受了。他们懂得为什么来到中国，为把耶稣基督带给中国人民。他们激励自己，一切为了中国人民，更是为了基督。圣言会会祖杨生神父不断地给这两位传教士写信，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激励他们信赖天主，为他们开启新的传教工作。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弗若瑟神父将在山东鲁南传教，鲁南是山东省的南部，占地145,000平方公里，并且约有3500万人口的山东省，可以轻易地和我们欧洲的一个国家相提并论。山东省就地理形势的分布而言是比较独特的，它东部的山脉大胆地悬突于圆形的中国东海岸边，与对面的韩国相对，从中国海翻越这山脉就几乎可以到达中国的北方平原，也就是那延续不断穿越过10个纬度和好几个省份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山东从12月到3月的冬天一般很寒冷，偶尔会下雪，初春还是像冬天的一样冷，之后很快的就变温暖了，有强风，很少下雨。在夏天，尤其是7、8月份，大部分非常的炎热，并且会下倾盆大雨。秋天很美丽舒畅，天气晴朗暖和，是一年中最美丽和惬意的时候。鲁南的东部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和丘陵，其中有美丽的山谷和肥沃的田地，有些山顶上有外教的庙和被遗弃的堡垒。千百年来，老百姓们对一些山的崇拜给这些山添增了一种神圣的气氛。其中泰山居首，虽然它不在南山东境内，但是离南山东北部边界不远，它在中国算是最古老的，是所有圣山中最有名的。从中国最偏僻的地方都有人来泰山朝圣。在邹县附近还有宜山，还有蒙山以及崂山，都没有那么有名，但还是受到很高的崇拜。一些僧人们曾在这些山的缝隙间和山谷中维护着他们的圣地。广阔山坡下的平原大部分是肥沃的农田，是当地河流留下来的土壤，河道也是由山东省的山所形成的，尤其对黄河而言，山成了水坝。在鲁南的东边有东北走向的黄河，也有向南流的黄河，穿过曹县和单县往东南转，进到了江苏省的河床。其他鲁南的河流远没有黄河那么重要，像淮河、沂河、泗河、汶河等， 后三条的水注入大运河，这是中国北部最重要的运河，它从镇江港口出发，经过江苏北部和山东西部，联系上海、天津和北京。运河发在平原的最低点，而各地的雨水在那平原上汇集成很广阔的充满鱼类和水生植物的南阳湖、微山湖和南望湖，很多渔船和商船在这些湖上运行。干旱的时候，它们大部分没有水，只剩下充满芦苇的沼泽。这就是南山东的地理外貌。中国人在公元前几千年从西部游荡到山东肥沃的平原和植物茂密的山谷时，发现了一块很适合农作的地区，他们就在那里围绕着泰山定居下来，并且把那山当作他们礼仪的祭坛。神话中的黄帝神农以南山东的曲阜为首都，尚书禹贡一部保存了中国最古老地理记载的文学作品，指出在当时公元前2000年所组成的中国九州中，有三个属于现在的山东地区，兖州在山东北部，青州在山东东部，徐州在山东西南部。当周朝，也就是在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56年，把始祖武王所征服的部分国土分给亲戚朋友时，就把鲁葵现代的兖州府当作最重要的采邑，分给他们最有名而且很有智慧的顾问周公，因为周朝的所有一切都是靠周公得来的。周公是早期中国的伟大智者和圣人，他在中国历史记载里受到赞美，因为他重视原始时代的传统，并把它传承给下一代。他精神方面的承继者孔子生在周公所统治的地方，经过孔子和他的学生，尤其是他那最卓越的学生孟子，南山东被称为是中国人的圣地。孔子和孟子造就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儒家学说，中国从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文化，这文化超越了其他因素，使得国家保持团结统一，他们奠定了国家的政治和伦理基础的伟大原则。在人类历史中，直到现在，他们无疑是最奇特的人物，无论对他们个人的评价如何，他们的影响力以及由于民族对他们的感恩所受到的尊敬，使他们和那些有如超越时间和时代的伟人同等。南山东很荣幸的能为世界提供了这些历史性的伟人，也保存着他们的圣所和墓碑。这些伟人好像还是在他们的子子孙孙当中继续活着。在曲阜离兖州府30里地，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和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的庙宇和墓碑。孔侯和颜翰林是这些圣地的守护者。在邹县有孟翰林，孟子的后代居住在他祖先的寺庙旁，有孔子的另一位有名的学生曾子的墓地、寺庙和他的后代。这样，这些古圣先贤还继续在南山东的人民当中活着。鲁南是一块古典的土地，保护着他那有如珍宝般光彩的几千年的记忆。南山东是山东省的一部分，山东有三个道区，而他们的界限几乎和现在的宗座代牧区一样。南山东道包括三个府，兖州府、曹州府、宜州府和济宁市，这些府由县组成。南山东道有36个县， 其中有四个县以前不属于南山东道，他们是莒城、胶州、高密、即墨，而现在的青岛是即墨的一部分。这些县都不一样大，有的包括2000个或更多的城市、集市和村庄。南山东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南山东的商业还是传统的形式，在南边是经过锦江和上海的港口，在北边是经过烟台和天津的港口。济宁市因为它在大运河的有利位置，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但是他只能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道德，而不能帮助他注意到超然的精神世界。孔子的原则整体看来是好的，并且是实用的，但是他们没有永远的根源，并不能使人心满意。佛教和道教努力地补上这个不满意的缺口，在南山东和整个中国，佛教、儒教和道教这三个宗教平安又混合并存，老百姓对宗教没有什么感觉，他们很少去朝拜他们的神，而且假如去也是看人学样，好像很少人有内在的宗教动机。关于宗教的想法在整个中国一切非常不清楚，天堂或地狱，死后的生命，轮回或涅槃，各种鬼神等等，这一切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好像混沌一片。为了能够在这样的混沌中带来光明，为了给饥渴的人心打开在十字架下流出来的真理和恩宠的泉源，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带领人们到天父和到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福传的伟大目标。而为此，福若瑟神父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山东。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